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8号，公元2017年7月3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于拉达克会见达赖喇嘛；达兰萨拉自焚事件获得确认，亡者疑似为一名藏人男子；西藏阿坝一名自焚藏人遭压多年后获释；苹果在中国下架翻墙应用程序，被批向中共妥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结束了弘法，参加拉达克民众为自己举行的长寿祈愿佛事活动。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穆夫提也来到法会现场，致辞向尊者表达感谢，并表示希望尊者也能够眷顾该邦的其他地区民众，以促进当地的和谐。尊者则在发言时表示，要解决人为问题，必须心怀人类一体性理念。昨天7月30号，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在拉达克角兰萨尔和平公园的入行论传法会，而后各地民众举办感谢活动。拉达克所属的查谟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梅布巴穆夫提赛伊德也参加了活动。
We could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in Valley and in Jammu also, so that our people from those.
据本台特派记者发回的消息，首席部长穆夫提在致辞时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对拉达克的眷顾，指出拉达克民众每年都能够迎来尊者是他们的福气。他希望尊者也能够为该邦其他地区的民众祈祷。他说，我希望尊者也能够访问查谟等其他地区，以让那里的人民也获得您的祝福。希望您也能够为他们祈祷，促进查谟克什米尔邦的和平与繁荣。首席部长穆夫提也在活动上指出，在尊者的教导下，拉达克的社会和谐氛围有了进步。他祝福尊者身体健康，今后能够再次莅临当地。
他的节目跟上面他的兄弟他的基本的是那这些枪啊都是配起来的这都是谢谢兄弟。
达赖喇嘛尊者向首席部长穆夫提致谢后指出，查谟克什米尔邦在过去十多年间一直存在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是人所造成的，也应该由人来解决。解决人为的困难，就需要心怀人类一体性理念，从宽广的视角看待问题。达赖喇嘛尊者提到印度数千年来的宗教和谐文明，鼓励各方去发扬这一传承，使之成为世界处理宗教关系的榜样。针对拉达克信众的邀请，尊者也再次作出承诺，若明年身体状况允许，将再来拉达克与大家见面。此次法会其请方拉达克佛教协会会长茨汪平措在仪式上代表民众向尊者致谢，并承诺将会按照尊者的教导努力成为21世纪的佛教徒。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两名目击者证实，上周六在印北达兰萨拉转经路发现的焦尸实为一名自焚的中年男子，焚身前还以藏语高声呼喊出加瓦伊西诺布永驻。而达兰萨拉警方经过调查后表示，根据种种线索，亡者极有可能是达兰萨拉附近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的藏人员工 名叫顿珠。上周六7月29号下午，达兰萨拉民众在拉杰日的转经路旁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警方稍后将遗体带走进行尸检，当时并未能确认亡者的身份与死因。昨天30号，事发地附近的居民藏人老妇普吉向本台表示自己目睹了事发经过。他指出，上周六于转经路见到一名站立的男性，喊出加瓦伊西诺布永住后，便突然浑身冒出火焰，被吓得不知所措的普吉立刻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主管达瓦仁钦今天7月31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找到这位藏人老妇与另外一名目击者，向媒体还原29号当天的事件。另外一名目击者是名叫久美的老人。他回忆说，事发当天看到一名大约40岁左右的俗人大声呼喊加瓦伊西诺布永住，起初自己并未特别注意，但紧接着这人便全身着火，他才惊觉这是起自焚事件。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达瓦仁钦告诉媒体，警方在自焚者身旁找到一个背包，里面装有总额为800卢比左右的现金、一面国旗，还有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另外，事发地现场还遗留下数个疑似用来装柴油的容器以及火柴盒等等。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警方透过自焚现场所留纸条上的电话号码，追查至达兰萨拉附近的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警方根据种种线索，认为该名自焚男子极有可能就是该中心的失联藏人员工顿珠。顿珠现年49岁，于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木制品上色部门工作。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一名自焚藏人遭押多年后近日获得释放，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11年9月26号，西藏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与洛桑贡却两人一同自焚抗议中共暴政，随即遭当局控制，在被关押6年之久后，洛桑格桑于近日获释。2011年9月，西藏安多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与洛桑贡却在阿坝县城高呼达赖喇嘛万岁与我们要宗教信仰自由等口号进行自焚，随即被中共公安人员控制，之后关押在四川德阳监狱中。洛桑贡却已于今年3月28号获释，一只腿被截肢。而另据一名境内知情人士透露，僧人洛桑格桑遭中共政府关押6年之后，于7月29号从四川省德阳监狱获释。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为保护用户隐私而无视美国法院命令，公然拒绝为 FBI 提供解锁服务的苹果公司，近日面对中共强权却做出妥协。苹果在中国区的网络应用程序商店撤下可以帮助手机使用者翻墙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服务软件，引来批评。中共当局以互联网审查系统防火长城限制国内民众接触外部网站，网民长期透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服务软件 来翻阅防火墙外的网站。然而，今年早些时候，中共出台政策加紧限制虚拟私人网络的使用。近日，包括 ExpressVPN 在内的多个应用程序公司表示收到苹果通知，他们的应用程序将于中国区商店下架。ExpressVPN 在官网刊出苹果的通知，并只对此事感到失望，这代表了中国政府迄今为禁止使用 VPN 而采取的最严厉措施。看到苹果协助中国进行审查，我们感到不安。苹果中国公司昨天回应称，他们收到要求在中国移除一些不符合规范的 VPN 应用。苹果公司曾在美国法院下令后，仍以保护用户隐私为由拒绝向 FBI 提供解锁技术，受到多方赞扬，其中包括因披露美国安全机构监控民众通讯而引发巨大争议的斯诺登。然而，斯诺登29号也于推特上转发了《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并写道，苹果协助审查制度就如同与种族隔离政府合作一般，美元无法洗去污点。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有谁相信这是一种真理的表达方式呢？这种不人道的政治手段是在佛教历史的发展中，信仰佛教教义的民族中未曾出现过的势力，也是未曾有任何一个政治学家和政治哲学的眼光详细的叙述过或系统化的方式转化为一种政治思想的典范加以评述过。但这样的政治势力肯定对政治学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一个典型的孔孟思想发展的国家，穿上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外衣，向唯心主义和藏传佛教思想的西藏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他们胜利了，他们成功了。马克思主义传遍了西藏东西南北地区。然而，浅薄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让西藏人放下藏传佛教的强大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西藏时，毕竟是用战争作为导播而来的。当所有西藏人知道马克思主义时，是在血和眼泪之中驱散了亲人和朋友，还有死亡和人为的代价。我相信，上述这些都为政治学的发展可提供极为宝贵的材料。同时，我们还有必要来提到一个问题：尽管政治思想家们没有研究佛教政治思想，但不能说佛教政治思想不成熟。我们应该有必要来研究佛教政治思想。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把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政治名词用在中国和西藏政治事务之中，比如让雅克卢梭的专有名词群盲、贱民、其他政治学家时常用到的民族分裂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有名词革命的反对派、反革命分子等。尽管这些名字用得非常不恰当，但它必然是一场政治玩术，它的目的是更好地控制对方。但愿一些简单的道理西藏人都会明白，并知道如何去学习政治，尤其是佛教政治思想，让西藏人在一个时间的过程中强大起来。愿佛祖保佑。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